美参院军委主席访台，国防草案特显台地。胡春华、长春高调现身，废太子获总书记待遇。美国前国会议员话，应该全面禁止中共在美游说。德国呼吁公民撤侨，联合国揭伊朗处决激增。通华门重创泰国政局，总理佩通坦被罢绝。南韩前第一夫人与前总理同时遭检被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中共九三阅兵前夕，29号到30号，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率团访问台湾，将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等人。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宣布成立联合跨机构特遣部队401，专门对付敌方无人机威胁。这个是暌违9年后再次有美国参院军委会主席访台。威克与同行的费雪参议员多次在国会联署有台法案、决议案及联名函，这次亦是近10年来美方再度由参院军委会主席率团来台。在台美双方持续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实践以实力维系和平下，更显别具意义。威克发表声明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与台湾的朋友与盟友讨论我们为增进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说，访问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这番访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同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一场纪念抗战胜利座谈会上向赖清德呼吁，请不要忘记台湾抗日血泪史。结果有人回应到，为什么不对共产党讲呢？中共就是利用台湾的党争夺取抗日叙事权了。马英九要是敢对习近平讲，国军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才算是英雄。华尔街日报28号社论指出，赖清德提出2026年国防预算达 GDP 的3.32%，较2024年的2.5%增长，接近北约3.5%目标。台湾计划到2030年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5%。鉴于俄乌战教训，中共或者对侵台三思，但是其军事压力未减。美国对台湾可能面临的封锁危机准备不足。华府智库兵推显示，封锁将造成重大伤亡，台湾天然气十日内耗尽。台湾国防预算增长速度相较中国2027年战备目标略显缓慢，所以美国官员建议台湾国防支出达 GDP 的10%，而美国应改善军售流程，解决超过200亿美元武器交付推迟问题，助台湾国防预算更快达 GDP 4%，以强化台海吓阻能力。据日经亚洲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完成2025国家国防战略草案，约80页的草案是5个大楼最高指导方针，决定美军冲突规模、预算与现代化方向，强化台湾在印太的关键战略地位。草案港引副总统曼斯言论，他主张克制外交，限缩美国全球干预，要求欧洲自防，淡化俄罗斯威胁。国防政策次长柯伯吉则推中国优先，认为中共并吞台湾将动摇印太平衡，威胁美国安全。其拒止战略联合盟友，使中共对台动武代价高昂。该战略四大支柱包括保卫本土、吓阻中共、盟友责任分担及振兴国防工业，融合曼斯与柯伯吉理念。克格塞斯要求柯伯吉8月31号前提交草案，秋季公布摘要，多数内容机密。台海稳定成印太及全球安全关键。10几年来，中共一直致力于大规模部署无人系统，北京投入了巨资，其最新航母福建号及无人科考船珠海云号均可搭载多种无人系统，具备军事拦截能力。28号，克格塞斯指出，敌对无人机活动日益增多，威胁美军士兵及国家空域主权，急需整合各部门资源，提升反无人机作战能力。 他指示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负责组建该部队，特遣部队将汇集多部门精英，统一行动以恢复空域控制，加速发展反无人机系统，力求全球领先。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反无人系统战略，特遣无人机对美军基地及士兵的威胁。克格塞斯提议9月初与中共对口官员通电话，希望在中共93阅兵后进行作为川普第二任期首次美中高层军事交流，但北京至今未明确回应。美方自7月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之后，开始推动军事对话，目的是避免误判，并为川普与习近平可能在年底或2026年初的峰会铺路，但是双方对口官员全争议，中方推举其防长董军，但是美方希望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对话，因其位阶仅次于习近平。五国大楼令考虑派员参加9月17号至19号的北京香山论坛，仅确认驻北京武官出席。香山论坛被中共视为对抗香格里拉对话的平台，意在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五国大楼忧心高层参与恐助长中共宣传，倾向派司局级以下官员。好多人食完午餐后总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瞓。其实这个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食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好快，就容易觉得攰，冇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飲食代謝暢順，適量攝取食療補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飲食，適量運動，效果仲好。代謝寶是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蘿蔔、葛、新、南非醉茄等，幫你將碳水化合物轉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養生好簡單，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前中共接班人废太子胡春华8月27号出席在吉林长春举办的第15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并发表演讲。外界注意到胡春华这次出行有多项不同寻常之处，被认为是释放政治信号。以往出席这项博览会的都是有实权的副国级官员，例如副总理或主管外交的高层。但是这次出席的是之前长期被边缘化的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胡春华在开头发言的时候，虽然提到习近平主席重视博览会，但是只是开头一句，之后发言没有再吹捧习近平，亦没有提到一带一路。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是每两年举办一次，胡春华2019年出席过第12届东北亚博览会，并代表习近平宣读活动信息。但是之后随着习近平对外推进一带一路，博览会的级别和出席博览会的代表都提升了。2021年改为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出席，2023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出席。这些出席的官员都是有实权职务的，而胡春华作为政协副主席这种虚职却能够出席并致辞，属于比较罕见的安排。同日，吉林省委书记、省长、四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四大班子的一把手全部陪同胡春华巡管，这个在过去亦是从来没有的。陪同官员巡视的一般都只有省委书记和省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胡去西藏的时候，同一时间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当日刊登社论，开篇就写到春华抽实一甲子，团结奋斗写新篇。在中共党媒的语境中，春华两字和胡春华名字重叠，春华抽实是不是暗示胡春华将在今年的秋天收获丰盛的果实，就不得而知。不过解放军部将这个评论刊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资深媒体人庞中说， 胡春华是胡锦涛培养的隔代总书记接班人。在胡锦涛、温家宝、张又侠强势回归参政的情况下，这次长春之行，胡春华享受总书记待遇，应该有这方面的意向，意味着他要卷土重来。中共党媒春华秋实的暗语不是巧合，应该是刻意点名胡春华，再为胡春华四中全会出山上任铺路。但是习近平亦不是省油的灯，中共内斗激烈火爆，不到最后一刻，是胡春华定是丁士祥等人出任总书记，现在还不能够说完全板上钉钉。面对中共的人权践踏与跨境镇压活动越来越猖獗，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富兰克·沃尔夫这个礼拜五29号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应该全面禁止中共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另一位前联邦众议员汤姆·戴维斯亦表示，希望提高公众对于中共威胁的认知。以下请看本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You should ban all lobbying. There should be no lobbying for China at all. Secondly, enforce the law of banning TikTok. That law passed the Congress. They got to enforce the law.
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29号在北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商务论坛上就人权与宗教自由问题发表演讲，并着重谈到中共对少数族裔和信仰团体的严酷迫害。
Falun Gong have been persecuted. There are 100,000 every year. 100,000 Falun Gong who they this is part of what they call their organ harvesting program. Put them on a table. They got a lung, a heart, a kidney, and they all die.
沃尔夫在演讲中呼吁应全面禁止中共在美国的游说活动。
There should be no law firms in the city who lobby for China or lobby for the Chinese.
面对中共在美国各种跨境镇压活动，沃尔夫相信美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加以阻止，但关键是是否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弗吉尼亚州比邻美国首都华盛顿，与会的另一位前联邦众议员汤姆·戴维斯也希望该州在针对中共威胁方面采取更多行动。也有现场听众表示非常担忧允许英伟达对华出口高阶芯片以及开放大量中国留学生来美会加大美国的国安风险。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陈静美国弗吉尼亚州维也纳报道。
德国外交部在8月29号宣布，考虑伊朗可能对其国际制裁采取报复行动，建议所有德国公民尽快撤离伊朗，并暂时不要前往该国。目前德国驻德克兰领事馆只能提供有限协助，安全风险大幅提升。由于德英法三国已经联手启动了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程序，德国担忧伊朗政府或相关势力会对德国公民进行报复。同时，伊朗政府已实施新的旅游签证政策，根据最新规定，非豁免国籍的外籍旅客必须透过注册旅行社参加跟团或私人导游团体才能够进入伊朗，不得自由行，签证申请需要提交详细行程、住宿安排等资料，等候时间约为2到3个礼拜。另外，伊朗同日亦对俄罗斯公民进行入境限制。伊朗外交部宣布，基于外交与安全考量，目前暂时禁止所有俄罗斯公民入境。现在，德英法三国在联合国敦促伊朗恢复核查合作，以换取延迟制裁。不过，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话方案行不通，拒绝以此作为谈判前提。卫报报道，联合国指出，2025年到目前已有至少841人被处决，仅7月单月就高达110人，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联合国人权发言人认为，伊朗正在将极刑作为压制意见与恐吓民众的工具，当局应该立即停止这个做法。 泰国宪法法院在2025年8月29号做出重大裁决，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解除总理佩通坦的职务。这项决定不单止结束了他仅一年的总理任期，更对泰国政治格局和他信家族的政治影响力造成重大冲击。宪法法院的裁决基于佩通坦今年6月与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的一通被外泄的通话录音，法院认定佩通坦在通话中违反了宪法对部会首长所要求的明显正直与道德标准，将私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损害国家声誉，并导致民众失去信心。在这通引发争议的电话中，佩通坦称呼洪森为叔叔，并将一名泰国军事指挥官称为他的对手。这些言论在军方势力庞大的泰国引发强烈反弹，保守派议员指控他对柬埔寨过度顺从，同时削弱了军方的地位和威望。这个事件导致他的主要执政伙伴泰自豪党愤而退出执政联盟，几乎导致政府垮台。宪法法院的裁决为国会选举新总理铺平了道路，但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漫长且充满变数。代理总理普谭及现行内阁将以看守身份继续执政，直到众议院选出新总理，而总理选举时间并无限制。这次总理免职事件不单止是他信家族政治王朝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亦预示着泰国政局可能进入一个充满变数的新时期。泰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各政治势力怎样在这次危机中重新整合和平衡权力关系。南韩独立检察组8月29号宣布，正式起诉前第一夫人金建熙以及前总理韩德珠，两人分别因涉嫌收受贿赂、违反金融与政治资金法以及协助推动2024年底的戒严行动而被起诉。根据路透社报道，金建熙被控涉及2010年至2012年间的股价操控与财务不法行为，涉嫌借此获利超过58万美元。另外，他还被指控接受统一教相关人士提供的奢华礼物，作为换取政治影响力的贿赂。金建熙拒不认罪，表示会不找藉口冷静赴庭应讯。同日，前总理韩德珠亦遭到起诉，罪名包括协助前总统尹锡悦颁布戒严令、涉嫌煽动叛乱以及文件伪造和作伪证等。这次起诉是法院两个礼拜前批准羁押令之后的进一步行动。如果罪名成立，金建熙可能面临多年徒刑。金建熙透过律师发表声明，为让国民担心致歉，但否认主要指控，并批评媒体将怀疑当作事实，表示会直面问题认真受审。现在尹锡悦亦正在因叛乱罪等罪受审。今年6月，新任总统李在明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三项特检法，全面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戒严事件以及委任内的争议，例如2023年水灾救援中一名海军士兵溺毙事件。目前已有几十名涉案人士被捕或起诉，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长金显龙，被控计划派兵进入国会，阻止议员解除戒严。另外还有超过60人因为今年1月在首尔法院外的冲突事件而被单独起诉。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